电子圣星团契总部设在美国宾州费城，属于靠听众奉献资助的组织，不播放商业广告，不涉及到政治。电子圣经团契是一个以整本圣经为教导为权威的圣经团契，这个团契是由那些渴望借着神的道与神相交的信徒组成的。圣经教导我们教会时代结束了，所以我们并不隶属于任何种类的教会或宗派，跟他们也没有任何关系。在约翰一书一章三节里说，我们将所看见所听见的传给你们，使你们与我们相交。我们乃是与父并他儿子耶稣基督相交的。我们这个中文电台是通过中波1557台向亚洲部分地区及大陆播出的圣经节目。电子圣经团契这个电台致力于服务从主在约翰福音第21章第15至17节经文里给门徒的末期使命。三次对彼得说，约翰的儿子西门，你爱我比这更深吗？你喂养我的羊。亲爱的听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您按时收听启示录查考这个节目。这个节目是由美国宾州电子圣经团契为您制作播送的。我们正在查考启示录15章，今天是第三讲。我们继续查考在上一讲中所学到的禽子。神形容他们说，站在玻璃海上，拿着神的禽。关于禽这个词，以及这个词与什么有关？不过，毫无疑问，世人心里产生的天使驾着云彩飞在空中弹琴这种普遍印象，很可能就是从这些经文里来的。神使用一个词，我们必须查考这个词，在圣经里查明，看看这个词是什么意思。我们不可认为神是表示某人在弹琴。这个词具有属灵含义。琴这个词在圣经里表示被传扬或预言神的道。圣经在历代至上25章1-3节里说，大卫和众首领分派亚萨、西曼并耶杜顿的子孙弹琴、鼓瑟、敲钹、唱歌。唱歌原文作说预言，他们供职的人数记在下面。亚萨的儿子萨克、约瑟、尼探雅、亚萨利拉都归亚萨指教，遵王的旨意唱歌。耶杜顿的儿子基大利、希利、耶筛亚、哈沙比亚、马他提亚、示美共6人，都归他们父亲耶杜顿指教，弹琴、唱歌、称谢、颂赞耶和华。这里的三处弹琴唱歌，英文版都翻译为用琴来说预言。历史上他们是在弹琴， 他们弹琴的时候，这是说预言的一种方式。不过在属灵上，神十分精心选择他的言语，他挑选了说预言这个词，因为他想让我们明白弹琴与预言神的道有关。例如圣经在箴言书一章六节里说，使人明白箴言和譬喻，懂得智慧人的言辞和谜语。这里神提到箴言和智慧人的言辞，他将箴言和智慧人的言辞比作谜语，那是对圣经的一个很恰当的形容，因为圣经充满了话语。不过因为里面的意思不能清楚地被明白或听见，从这个意义上讲，这些话是谜语。这就像神在新约圣经里哥林多前书十三章里说，仿佛对着镜子观看，模糊不清，原文是如同猜谜。你如果到镜子跟前，房间里灯不开着，一旦你的眼睛适应一些的话，你就能隐约感觉一些事物，或者看见镜子里的一些影子，不过这些影像模糊不清。你在黑暗里对着镜子观看，模糊不清。或者如果你拿起一块玻璃，通过玻璃观看，光线有时不好，你看的也就不清楚，很难看清，你看的效果不理想，不会如你所愿。圣经就是这样，直到神揭开神的道，才能看清。此时在末世，他正开启我们心里的眼睛，更清楚地看见圣经里的事。然而圣经本身是一个谜语。圣经在诗篇49篇3到4节说，我口要说智慧的言语，我心要想通达的道理，我要侧耳听比喻，用琴解谜语。这里我们看到和箴言一章六节里同样的内容，像箴言和谜语。不过神在诗篇49篇4节里是说，他要再开他子民心里的眼睛，叫他们明白写在其中的真理时解他的谜语。这就是他在4节里所说，我要侧耳听比喻的意思。而且那也是耶稣经常说的，凡有耳的就应当听。所以神开启谜语，他赐给神的子民悟性。注意，用琴解谜语，这是因为我们说预言用的是琴。神的子民来到圣经跟前，来到神的道的谜语面前，主会赐给他们一定程度的悟性。他们教导圣经或分享圣经的时候，那就是用琴说预言。琴表示所传扬的神的道。这就是神在以赛亚书24章里所说的话是这么悲惨的原因。以赛亚书24章是一章专门讨论审判日的经文。你读完这一章后，看到神多次提到神的愤怒临到全地。例如圣经在以赛亚书24章6到8节里说， 所以地被诅咒吞灭，住在其上的先为有罪，地上的居民被火焚烧，剩下的人稀少，新酒悲哀，葡萄树衰残，心中欢乐的俱都叹息，击鼓之乐止息，宴乐人的声音完毕，弹琴之乐也止息了。为什么弹琴之乐也止息了？因为琴与预言神道的真理有关。在救恩的日子期间，在整个历史上，人们通常会期望什么？你可以期待预言神的道，向人们传讲圣经真理的时候，这里、那里有神的子民会听见神的道并得救。圣经告诉我们，一个罪人悔改，在天上也要这样为他欢喜。可是在以赛亚书24章里，地上的居民被焚烧，因为属灵的火点着了，他们都处在神的愤怒下，这是审判日。剩下的人稀少，他们是神的选民，在审判日里仍然活在地上，因为被召的人多，选上的人少，这些人都是选民，他们还活在世界上，经历属灵的火，直到审判日结束。然后神要高举他们，因为他们成功经历了火，这就仿佛他们复活了。正如基督在创世前经历了神的愤怒，然后从死里复活一样，那就是神要成就的美丽的局面。因为选民在审判日里都在审判台前显明出来了，然后他们要在万物的结局出来时被高举，所以神行的是一件奇妙美丽的事。因为选民仿效主耶稣基督的榜样，可是在审判日时期的地上，击鼓之乐止息，乐器与传扬福音有关，宴乐人的声音完毕，弹琴之乐也止息了。这是因为没有罪人蒙神赐予悔改了。悔改是神的一个礼物，为要叫罪人回转悔改，神必须先使罪人归顺悔改。如果神不赐予悔改，就没人悔改，这一定是实心的悔改。罪从没有重生的心里流出来，神必须改变那个实心，赐给那人一个新的心，为的是有真正的悔改以致得救。可是那种事情不再发生了，因此为一个罪人悔改而欢喜的事情也不再发生了，这就是弹琴之乐止息。神在启示录18章里又对琴进行了阐述。18章是描写审判日里对巴比伦的审判。圣经在启示录18章21到23节里说，有一位大力的天使举起一块石头，好像大磨石，扔在海里，说，巴比伦大城也必这样猛力地被扔下去，绝不能再见了。弹琴作乐， 吹笛、吹号的声音，在你中间绝不能再听见。各行手艺人，在你中间绝不能再遇见。推磨的声音，在你中间绝不能再听见。灯光在你中间绝不能再照耀。新郎和新妇的声音，在你中间绝不能再听见。你的客商原来是地上的尊贵人，万国都被你的邪术迷惑了。读这段经文的时候，我们必须认真，因为这段经文并没有说没有弹琴的声音，或者说没有发出新郎和新妇的声音，只是说弹琴、作乐、吹笛、吹号的声音在你中间绝不能再听见。也就是说，弹琴的人可能还在弹琴。我认为神在启示录十五章里所描绘的情景是，有许多的人，他们胜了兽，站在波利海上，拿着神的琴。我们查考的时候就要明白，他们是在预言神的道。那正是我们今天主的子民在做的事。他们一如既往地做一直在做的事。他们来到圣经跟前，他们阅读圣经，查考圣经，他们祷告求智慧。神向他们显明信息的时候，神的子民就与世人分享。今天尤其是这样，因为神在约翰福音二十一章里三次说喂养我的羊，以及他在耶利米书五十章里吩咐我们要报告，不可隐瞒，就是在鼓励我们分享神的道。启示录十五章里使用的这个比喻说的是同一回事，教导我们要再说预言，弹我们的琴。不过我们应该意识到，我们预言并传讲神的道的时候，这并不会改善世人仍然死在罪里的永远的处境。神再不会借着传扬的福音打开任何人的眼睛。所以弹琴不会对死在罪里的罪人产生影响，以致人们听了福音得救，那种事情不会再发生了。记住，神当时向众教会就行了这事。他在阿摩斯书八章里教导我们，有饥荒降到地上，这饥荒不是因无饼，也不是因无水，而是因不听耶和华的话。我们明白神究竟是表示什么意思。一旦圣灵从众教会里出来，他们就处在神的愤怒之下，因为神的审判从神的家起手。牧师当时没有停下讲道，众教会继续有圣经摆在教堂长椅上，牧师们甚至可能还忠实地传讲一些真理，圣经可能在那些坐在教堂长椅上的人们手里读来读去。尽管圣经说，神的道是活泼的，是有功效的，可是在众教会里，有听道的饥荒临到。他们在整个二十三年大灾难时期里，听不到神的道。 因为圣灵不在那里，将神的道放在他们心里，开他们的耳朵，以便他们可以听见得救。他们不能用属灵的耳朵听见神的道。这就是神在启示录十八章里表示的意思。弹琴的声音绝不能听见。现在整个世界不会因听了道而产生影响，正如会众听不见神的道一样，因为发生听道的饥荒。现在圣灵不再在世界上做救恩的工作了，他们在春雨时期，也就是在大灾难时期里的最后6100天里，行了伟大奇妙的作为，将神的道放在选民心上，开启了许多人属灵的耳朵。然而一旦末日来到，雨停止降下，神就完成了他的救恩计划，然后圣灵就停止工作，新郎和新妇的声音不能再听见，弹琴之人所弹的琴声也不能听见。我们来阅读启示录十五章3到4节。唱神仆人摩西的歌和羔羊的歌，说：主神，全能者啊，你的作为大哉，奇哉！万世之王啊，你的道途义哉，诚哉！主啊，谁敢不敬畏你，不将荣耀归于你的名呢？因为独有你是圣的，万民都要来在你面前敬拜，因你公义的作为已经显出来了。我就读到这里，再一次的提醒我们，圣经总会在告诉我们某个真理以后，又从另一方面告诉我们，达到强化这个真理的目的。启示录十五章这里，开始时，圣经说，使徒约翰又看见在天上有异象，大而且奇，就是七位使者掌管末了的七灾。这是他从神那里得到的属天的启示。讲了看到那个异象之后，约翰又看见那些胜了兽的人都站在玻璃海上，拿着神的琴，而且他们唱神仆人摩西的歌和羔羊的歌。我们会认为他看见不同的两波使者，事实上是同一波人。七位使者就是那些胜了兽的人，他们就是从大灾难里出来的那许多的人，他们都是神的圣徒。此外，我们需要记住，启示录十五章是描写审判日，正如启示录十四章描写审判日，启示录十六章继续描写审判日一样。圣经告诉我们，在那日，基督要带着他的千万圣者降临。这里，这些圣者先是被比作七位使者，现在他们又被比作那些胜了兽的人，他们唱摩西的歌。记得我们查考过摩西的歌，发现有两首歌，一首是出埃及记十五章，与审判日有关。 因为这首歌是讲法老和埃及人被抛在海里的时候。法老是描写撒旦，他的军兵是撒旦的军队，也就是神国的仇敌。历史上神毁灭了他们，描绘出了审判日，也就是将要发生在2011年5月21日的事。那时，黑暗王国的统治者撒旦被推翻，撒旦在众教会和会众里的一切势力都在火中被捆成捆。那也就开始了这段延长的审判日时期。圣经在启示录15章3节里接着说，主神全能者啊，你的作为大哉奇哉。当然这是赞美神，神的圣徒赞美神的名，因为神将胜利赐给了他们。这场胜利表现在神救恩计划的成就，以及整个历史上为神选民的灵魂而激烈进行的征战。所有神的选民本为可怒之子，和别人一样。过去，神的愤怒一直在我们身上，直到神照着他对每个人的时间表，到时候满了的时候，将他的道放在我们心里，救赎了我们。最终，神救赎了最后一个选民。现在，我们得胜了。所有被掳的都自由了。这描写出了大灾难时期和春雨时期结束后，神的救恩计划推向了高潮，场面壮观美丽。这也可以被形容为自1994年9月开始的第二个千禧年结束后救恩计划的成就。大灾难结束和春雨时期结束说的是同一回事，只是神从另一个方面看待而已。千禧年成就了释放囚犯的旨意，现在他们所有人都自由了，这就是唱摩西歌的理由。这歌是在所有以色列人都过了红海获拯救，而法老和他一切军兵却在红海里遭毁灭的时候唱的。摩西放声歌唱，赞美神。目前众圣徒也都在做同样的事，这就是我们在审判日里生活在地上的时候对我们的鼓舞，因为我们每个人正在被试验，经受属灵的试验。看看我们是金、银、宝石，还是草、木、禾秸。我们信靠神，认定他所行的事，就可以荣耀他。我们可以为这事感谢神，放声赞美，传扬说，你的作为大哉奇哉。译作作为的这个希腊词 ,ergon, 可以指许多作为。因为神行了许多作为，他行了创造的作为。例如圣经在约伯记37篇9到16节里说，暴风出于南宫，寒冷出于北方，神虚气成冰，宽阔之水也都凝结。 它是密云盛满水气，不散电光之云。这云是借它的指引，游行旋转，得以在全地面上行它一切所吩咐的。或为责罚，或为润地，或为施行慈爱。约伯啊，你要留心听，要站立思想神奇妙的作为，神如何吩咐这些，如何使云中的电光照耀，你知道吗？云彩如何浮于空中，那知识全备这奇妙的作为，你知道吗？这些经文之后，圣经又有些段落继续描绘神的创造的大能。所以创造是神若干作为的一部分。不过注意，在我们读到这些经文里，神的作为与云彩和润地有关，那都是表示神向普天下传扬的福音。因为他将福音首先比作早期公义的雨，结出主耶稣基督，其次又比作秋雨，结出初熟的果子，最后还将福音比作春雨。在神从大灾难中拯救许多人之后，成就了神的救恩计划。所有这些事都是神的作为。圣经在诗篇78篇4-7节里说，我们不将这些事向他们的子孙隐瞒，要将耶和华的美德和他的能力，并他奇妙的作为，述说给后代听。因为他在雅各中立法度，在以色列中设律法，是他吩咐我们祖宗要传给子孙的，使将要生的后代子孙可以晓得，他们也要起来告诉他们的子孙，好叫他们仰望神，不忘记神的作为，唯要守他的命令。在诗篇78篇里，神尤其强调了拯救以色列人出埃及地的作为。这个作为在属灵上是表示他的救恩，在埃及受捆绑是描写罪人陷在他们罪的网罗里，被撒旦俘虏，正如法老统治埃及一样。就神的作为，我们在约翰福音6:28-29里还读到，众人问他说，我们当行什么才算做神的功呢？耶稣回答说，信神所差来的，这就是做神的功。英文是，你们信神所差来的，这是神的功。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声明，因为他们问，我们当行什么才算做神的功呢？答案是，你们信神所差来的，这是做神的功。那正是圣经所教导的，拯救的信是主耶稣基督，我们是蒙神赐的恩典。就如圣经在以弗所书2:8里说，你们得救是本乎恩，也因着信，这并不是出于自己，乃是神所赐的， 也不是出于行为，免得有人自夸。神在拯救罪人的这个问题上做成了一切的工作。你们信神所差来的，这是做神的工。我们若是得救了，就完全是主耶稣基督做工的结果。在雅各书里，我们也可以读到有关的经文。神极力教导我们，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。是多么美妙的圣经章节啊！世人可以说，他们自己有信心。众教会里有20亿人，他们总说他们有信心。如果你问他们是基督徒不是，他们会回答说，是的，我是一个基督徒。如果你问他们是否得救，他们回答说，是的，我得救了。你若问他们是否期待自己会去天国，他们回答说，当然，我预计会上天国。可是你若进一步问他们信的是什么，他们相信日光之下的一切教条，他们相信在圣经上加添或删减，或者相信说方言、做异梦及所有各种各样的事。圣经说，若有人行这些事，必要受写在书上的灾祸。此外，当以前神命令他子民从众教会里出来的时候，他们中绝大多数却仍然留在众教会和会众里。他们留在教会里。圣经表明，留在教会里的那些人像稗子一样捆成捆，留着烧。所以，他们可以一股劲儿地说自己有信心。可是，神在意的是行为，但不是他们的行为。人的行为绝不能使他们自己称义。就如加拉太书2:16告诉我们，没有一人因行律法称义。而且，信心是一种工作，使人称义的不是人的工作或行为，而是基督的功。你们信神所差来的，这是神的功。那就是为什么我们读到约翰福音9里，基督医治瞎眼的记载时，感觉这件事事关重大。圣经在约翰福音9:1-3里说，耶稣过去的时候，看见一个人生来是瞎眼的。门徒问耶稣说，拉比，这人生来是瞎眼的，是谁犯了罪？是这人呢？是他父母呢？耶稣回答说，也不是这人犯了罪，也不是他父母犯了罪，是要在他身上显出神的作为来。在这一章里，基督将要赐给这个瞎眼的视力，叫他可以看见。这是一幅象征救恩的图画，所以我们也就不足为奇。基督使用瞎眼的人这样的例子，把神的作为显现出来。神的功及作为是什么？就是信神所差来的，那是指救恩，这就是神的功。所以基督要通过医治瞎眼的人显明神的功，就是救恩。他也使用这个场合，就是在约翰福音9:4里 赐给我们关于审判日的信息说，趁着白日，我们必须做那差我来者的工。黑夜将到，就没有人能做工了。英文为，我必须做那差我来者的工。那是什么工呢？这工就是你们信神所差来的。这工要趁着白日成就。这一定是指在救恩的日子期间。然后他接着说，黑夜将到，就没有人能做工了。主在另一个地方，约翰福音11:9里告诉我们，白日不是有12小时吗？然后他接着讲了一个12小时白日故宫的比喻。在酉初，即第11个时辰，雇了更多的人进葡萄园，做最后一小时的工。那最后一小时象征大灾难。大灾难就是救恩的日子的最后一小时，也是神可做工的白日的最后一小时。在这一小时里，神可以将拯救罪人的信，将基督的信赐给他的选民，拯救他们。一旦到了2011年5月21日，可做工的最后一小时结束，就是可做工白日的结束，就是救恩日子的结束。属灵的黑夜临到了。那就是为什么圣经说，那些日子的灾难一过去，日头就变黑了，月亮也不放光，众星要从天上坠落，不再有光体，或者不再有福音的光照亮世界了。黑暗笼罩了。那就是为什么基督说，黑夜将到，就没有人能做工了。自从那天起，一直到审判日的这段很长的时期结束，基督不再做将信心赐给任何人的工作，也就是他奉差要在白日做的工。在启示录15里，我们看到他们赞美神。主神，全能者啊，你的作为大哉奇哉。赞美神，并高举神至高的名，因为他降雨拯救许多的人，成就他的救恩计划，并拯救了一切名字写在羔羊生命册上的人而称谢他，当然是一件好事。这些都是大而且奇妙的作为。神将最好的留在最后，也就是留到大灾难的片刻这一后半期拯救。那时我们越来越接近2011年5月21日，关闭天国的门的时候，神在全地行一件大而且奇妙的作为，因为他借着他的道拯救世人，直到再没有人要得救了。所以说，主神，全能者啊，你的作为大哉奇哉。主神全能者这个词组在圣经里用了几次，有时只是说全能者。如果我们翻到启示录11，会看到这也是讲审判日的时候。圣经在启示录11:5-17说，第七位天使吹号， 天上就有大声音说，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，他要做王，直到永永远远。在神面前，坐在自己位上的24位长老就面伏于地，敬拜神说，昔在、今在的主神、全能者啊，我们感谢你，因你执掌大权，做王了。主神、全能者正在统治全地，基督现在正统治撒旦以前统治的一切，不过他是用铁杖统治。那就是为什么，尽管撒旦被推翻了，没有神赐的权柄，可是在世界或在众教会里却一直不见有什么起色。神统治不是为了给人谋益处，统治是为要刑罚一切未得救之人，这就是他统治的目的，就是用神的愤怒击杀人。圣经在启示录16:7说，我又听见祭坛中有声音说，是的，主神、全能者，你的判断义哉，成哉。在英文里，判断和审判是同一个词。启示录16的上下文也是讲审判日。圣经在启示录19:6里说，我听见好像群众的声音、众水的声音、大雷的声音，说，哈利路亚，因为主我们的神、全能者做王了。我们的神就是执掌大权做王的主神、全能者，形容神为全能者，这是对神位格的荣耀欢欣。他一直是信实的，他战胜了叛逆的人，战胜了撒旦。我们再看一处经文，启示录19:15说，有利剑从他口中出来，可以击杀列国，他必用铁杖辖管他们，并要踹全能神烈怒的酒炸。全能这个词和前面第6里的全能者是同一个希腊词，所以启示录15里，这是神赐给我们的奇妙且荣耀的画面。因为神的选民说，主神、全能者啊，你的作为大哉、奇哉，万世之王啊，你的道途义哉、成哉。这完全是就事论事的赞美，这是神的子民发自肺腑的歌唱。现在神的所有应许都成就了，因为这些应许被证明是义的、是真实的。且想想圣经所说要应验的所有事，例如神在罗马书1:26-27里说过，因此神任凭他们放纵可羞耻的情欲，他们的女人把顺性的用处变为逆性的用处，男人也是如此，弃了女人顺性的用处，欲火攻心，彼此贪恋，男和男行可耻的事，就在自己身上受着妄为当得的报应。当然在整个历史上都有同性恋的例子， 不过神在这里说，他要任凭他们。那些预言表明一些更为剧烈的事情发生，这些事是以前从未发生的。我们就生活在这里，在审判日，我们生活在地上。确实，我们目前四处可以看到，神任凭世人犯同性恋这个特别的罪。神在罗马书一章里还列出了各种各样的别的23种罪。这些罪在今天都有证据。在马太福音24章里，神讲到人的心渐渐冷淡。要是有什么真实可信的话，这就是我们看见人的本性在我们眼前日益恶化。以前没有这么糟糕，是由于神拦阻人心里的罪。现在，人的本性更为鲜明地浮现出来了。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人灵性已死的本性，看到人的实心，看到人的冷淡。现在这些事浮现出来，因为人的爱心渐渐变冷了。所有经文都应验了，以色列又成了一个国家，众教会离道反教，在属灵上死了，世人的不义增多。神说过的，要发生的，难以想象的事都应验了。神的子民承认这些事，并说你的道途义哉成哉，因为这些事正在发生。唯有神的道是真实可信的，是可信靠的。唯有主耶稣基督的位格，他是道路、真理、生命，唯有他值得我们赞美。我们可以因他称谢神，因他是正路，是善道。感谢神，主神全能者不会改变，他昨日、今日直到永远都是一样的。他的道途是真实的、公义的。然后15:3结尾说道，万世之王，英文为圣者之王。基督带着他的千万圣者一同降临。记得神在哥林多前书6:2开头所说，岂不知圣徒要审判世界吗？启示录15就是讲审判日，就是讲圣徒审判世界的时候。我们来继续读启示录15:3-5说，唱神仆人摩西的歌和羔羊的歌说，主神全能者啊，你的作为大哉奇哉，万世之王啊，你的道途义哉成哉。主啊，谁敢不敬畏你，不将荣耀归于你的名呢？因为独有你是圣的，万民都要来在你面前敬拜，因你公义的作为已经显出来了。此后，我看见在天上，那存法柜的殿开了。我就读到这里，前面我们查考了3节。我们看到神的众圣徒，因为从大灾难里出来，就得了圣。赞美神说，你的作为大哉奇哉， 救恩就是主耶稣基督的作为。他们还宣告说，万世之王啊，你的道徒义哉，成哉。神的道徒写在圣经里，为人所知。神的道理的每个词句都是真实可信的。所以，神的道徒就是引向天国的道路。道徒这个词在英文里用的是复数。因为圣经里的任何一节经文都可以为神所用，而且都有大能，可以叫人重生的能力，可以赐给选民信心。因为神的道是活泼的，是有功效的。我确信，在历史进程中，神用了大量的经文给选民团体带来了永生。因为神的道传扬的时候，可能是启示录里的一节经文，或者哥罗西书里的一节经文，以弗所书或加拉太书的一节经文。神使用这些经文拯救不同的个体。神可能用了创世纪里描写家庭宗谱的一节经文，或者生命纪里的一节经文使选民重生。神可能在他们阅读诗篇51篇的时候，给某人造了一个新心，或者可能在他们阅读但尼里书、以西结书、以赛亚书、耶利米书，或者圣经里任何书卷里的任何一节经文的时候，因为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，是神亲口吹出的气，所以圣经都是活泼的，是有功效的。神在救恩的日子期间，可以使用任何一节经文或者一个言辞，赐给死在罪里的罪人生命。这些经文或言辞就是神的道徒。然而，这是同一条道路，因为主耶稣基督就是道路、真理、生命，他就是整本神的道的化身。所以神叫他的子民宣告说，万世之王啊，你的道徒义哉，成哉。在英文里是万世之王，为众圣徒之王。蒙神拯救的所有那些人被称作圣徒，这是一个与圣洁有关的词。因为所有蒙神拯救的人都洁除了罪，都洁净称圣了。神是众圣徒的王，他是所有圣徒里最圣洁的。今天的查考就讲到这里。亲爱的听众朋友，我们的节目时间又到了，感谢您的收听，盼望下次节目我们再见。圣经揭开了大量的信息，显示2011年5月21日是审判日，并且从那时起，我们就一直生活在审判日里。此外，有圣经证据表明2015年10月7日，目前的这段延长的审判日很可能会结束。那一天很可能就是世界末日。对此，你若有疑问，请发送电子邮件到 ebiblefellowship@juno.com ebiblefellowship@juno.com 或联系我们的 QQ 群 15328906。